弟兄姐妹们早安。好，刚刚的诗歌，当我唱到最后一首的时候，当我其实唱第一句主啊我深爱你的时候，我心里就很大的一个问号，主啊我深爱你吗？我不知道你们唱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唱这首歌最口唱心和的是我可能刚信主的那段时间，真是唱这首歌我是深爱主啊。可是今天我们是否还是深爱主？第三节说到，金银虽有千万，声誉可变成环，一旦若失了你，我心何安。哎，这句话，当我们金银没有千万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唱。当然我今天也没什么金银千万，声誉还没有成环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说，主啊我永不离弃你。可是我们看到的是钱财名誉这些让许许多多爱主敬畏主的人身败名裂啊，所以这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在我们开始今天信息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的聚集在你的面前，主啊，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没有一样我们所拥有的是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才能而赚取的。你说了，若不是你赐给我们得获财的能力，我们又能够得到什么？我们又有什么可夸口的呢？主啊，我们真是愿向大卫说，因此我们要更加的在你面前卑贱。主啊，愿你带领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渴慕的心，主啊，来学习你所要教导我们的事情。我们将今天早上这段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主的同在，求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姐妹与孩子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查了一下，去年1月19号我在这边分享了一篇信息，主题是通读圣经。转眼现在是2月1号，基本上是一年过去了，非常的快。我其实很想在第一次，今年第一次的与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再次来分享读圣经，鼓励在一年的开始来读圣经。可是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说，我或许用另外一个角度来与弟兄姐妹分享。我不知道在这一年中时间过得很快，或许你有感动开始好好的读神的话，可是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没有一些的长进？时间很快的，时间是不会等你我的，时间也很公平，每个人都有24小时，我们不管我们怎么安排，我们有24小时一天。如果我们不定下心来，立下志向，尊重神的话语，在五年，明年，我如果第一个礼拜主日再站在这里，如果我问弟兄姐妹，这一年你好好读神的话语了没有？如果你没有立下志向，还是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再过一年，转眼一年过去，神的话语我们越来就像老以利祭司老以利，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末世，那我们的生活只能用随波逐流啊。所以我其实很盼望开头先跟大家分享读经，可是这一次我想，因为有最近一连串的一些事情让我心里很深的一个负担，所以我今天准备的一个是蛮奇怪的一个题目啊。那这个题目，真先知、假先知、糊涂先知和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有什么关系？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同心建造神的家。我觉得今年主题非常好记啊，简短扼要。那 我的上司，我公司上司一个礼拜前突然莫名其妙发给我们一个邮件电邮，上面就有这样子的一段话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这个他这边讲到 the law of the skyscraper， 摩天大楼定律啊，那我就如果你读中文你可以读，那中文我翻译一下。他说当建造者啊，承造商开始造一个摩天大楼的时候，他们不是一开始就开始往上赶快开始造，一开始呢他们先要往底下拉挖，要把地打开，然后他要有一个稳固的根基，为摩天大楼建造一个稳固的根基。他们要进去要把土挖掉，把沙把那个粘土都挖掉，一定要进到一个什么地方叫做基岩，叫 bedrock。 所以你看左边下土脚的那个图啊，是一个 bedrock。 那你一定要把你的根基紧紧的拴在那个 bedrock， 然后才能往上建造，才能建造的高大，才能够建造的稳固。所以做一个总结呢，当你要往上建造的时候，必须深深的往下挖基岩啊。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教会我们盼望今年弟兄姐妹我们被建造，所以不但是神建造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在建造啊。保罗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啊，所以当他建造的时候他用的是怎么样的材料？保罗建造的时候用什么材料？金银宝石啊。我今天应该会问一些问题，所以盼望大家能够回答。金银宝石，所以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圣经上提了他圣殿的根基是用又大又宝贵的石头，不是用沙，不是用土，是用又大又宝贵的石头，一块一块的，非常的大。可是愚拙的工头是用怎么样的？刚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建造是哪一种的建造，也是四个字，草木合接的建造。对，所以草木合接，如果你盖个茅草屋，你需不需要挖地啊？不需要吧，对不对？大概顶多稍微很容易你就可以开始往上再盖了。而且草木合接跟这个摩天楼的建造，那个建造的时间是不用比较的，一个可能是一两年都盖不起来，一个可能是一两个礼拜，可能几天，有技术有经验，几天就盖起来了。可是呢他们的差别是，当风暴来的时候，那个草木合接的房子，那个茅草屋的建造啊，很快的就可以建好，平常也都住得很好，风和日丽的时候它可以非常的好，帮助人可以遮风避雨。可是当有大风大雨有地震的时候，它承受不住，它一切都功亏一篑。好，下面是我们刚刚念过的马太福音，我们回到这边啊，我们来念13-14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我们来念第7章的13-14节。好，一起来。灭亡，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我们暂停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有讲到进到永生的路，找到的人是多还是少？很少。我看过一个福音传单啊，那个传单上面一写，他是写什么呢？我看看啊，他是说天堂爆满，地狱净空。天堂是爆满的，地狱净空，没生意啊。然后我忘了那里面有什么，这个标题很吸引人，口号很好听，可以让我们这些有心传福音的人热血奔腾。可是它跟圣经的真理一不一样？这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真理吗？我们可以念很好听的口号，可是如果不是跟圣经真理有关的，我们叫的再响是没有用的，是白说的。我们来看在这边哦，从15节到20节说 讲到假先知，凭着假先知的果子我们可以认出这些假先知啊。所以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好的果子，什么是坏果子。每一个人都在结果子，有当然有些人是不结果子。如果我们结出果子是不好的果子，我们要受到亏损，我们要受到神的责备。如果结出好的果子，我们要得到神的称赞。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果子？什么是我们教会建造出来好的果子？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很有意思的，要大家来一起参与的啊。他说他们 survey 了，询问了一些教会的教牧同工，让他们来举出从哪几个项目可以给他们做出一个教这个教会是成功教会的定义。我这边只记得有四个，你们要不要告诉我一下哪一些是这些教会的传道人啊、长老、执事啊、同工会的主席啊，这些人他们在这个问卷调查中，他们写一个教会是成功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应该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知道？应该可以猜，是吗？啊？错了，这个大概没出来。人数，教会人多了，这教会还有一个教会小猫两三只，肯定那个人数多的是好教会，成功的教会，这是他们的建议。还有呢，中国人最在意的什么？奉献。这个教会如果奉献的钱很多，哇，这个教会是成功的。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尽量的奉献。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这剩下两个我就很快了，我不讲了。另外一个是教会的大小，建筑物的大小啊。所以如果是一个小教会呢，哎呀，就不是很成功。如果我们教会越来越大，盖新堂，再加堂，再很多堂，这是成功的教会。最后一个呢，这大概大家不一定能知道，就是教会的节目，教会的教牧同工有多少人。我一上网路有时候看一个教会，先看到他的R 什么什么，我们的领导群一看，嘣，哇，好几页，十几个牧师，你肃然起敬，这个教会规模真大，有十几个牧师，几十个同工，对不对？那有些，然后有些教会你一进他的网站，哇，上下什么非洲宣道、长宣、短宣、赈灾，什么什么家夫妇这个福音营，这个那个那个，哇，你肃然起敬，这是个成功的教会，是不是？这是如今我们大家对教会的定义，这是果子。你看神啊，托付我们的，我们教会奉献多，人数多，我们聚会大，我们什么 program 都有，有单身的年轻人，有夫妇的，有分区的，有这个那个，有各种的，样样都足。我们还有短宣、长宣，各种的差派，这是不是在神眼里是一个成功的教会？所以在这边的告诉我们，他说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如果你的建造不是在天父旨遵行，不是遵行着天父旨意的建造，是要小心的啊。当我们最后这边讲到挖土挖根基，一直要挖到基岩啊，那个 bedrock， 英文讲的 bedrock， 像我刚刚上面往上看的那个一样，摩天大楼是很不轻松的哦。可是当我们不往下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匆匆的来建造，来，我们一起来，我们建造。你知道大家一起来，不认识神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一起来建造，建造什么东西很高？巴别塔，对不对？高的通天。不是神，如果不是在神的喜悦之中，如果不是一群敬畏神的人，所以我们先要挖地基，要不然损失更大。好，我们往下看哦，为什么？你们出来下一页 ？OK， 我现在很害怕，我看不到这上面跟那上面是两回事啊，所以我等于在黑暗中前进啊。OK，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我们来一起读这一段，来。啊，哦，对不起，今天会很有趣。马太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所以在这边讲到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有许多的东西栽种在外面，可是呢，若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必要拔出来。所以当我们有心要来建造神的家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谨慎。神在旧约当他颁布律法的时候，尤其在讲到会幕的建造的时候，那时候神一直一再的告诫摩西说，你要谨慎，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摩西大有能力，他可以盖得比别人更大更宽更广，可是神说不行，会幕我说了一百肘就是一百肘，你不可以因为你的材料多，你的智慧大，你的人力多，你就盖两百肘三百肘，要比别人大一点宽一点，你一定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造。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外表我们建得轰轰烈烈，可是我们的根基不是在那个基岩上面。那我为什么用这个真先知假先知糊涂先知的这个题目，其实大概是我记得如果不错是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事情。然后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记得，如果记得这个电影的话，大概是至少比我的年龄或者更大，有一部西部片叫做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所以有人是这是我的年龄大概才记得，是个西部片，里面有三个大主角最后在对决，一个是好人，他一看到就知道一个金发碧眼的一个美国人啊，西方牛仔。另外一个是 The Bad, 是一个西班牙人，然后满脸的那个破，然后大胡须，然后讲话很粗鲁什么的，然后最后呢 The Ugly, 那个丑陋的人其实一点也不丑陋，非常的英俊，很高很英俊的一个人，可是他是个很邪恶的人。所以他的邪恶不是在那个第二个坏人上面，他是在他的阴险，他是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好人很清楚，你就看出来这个人一看就知道好人，坏人很容易看出来，可是那个 Ugly 呢比较不容易，他是一个会耍心眼的，会背后插刀的。现实在电影里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猜出来，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呢却不一样。很多基督徒他会在一个可怕的一个循环里，因为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种比较支离破碎的，有点像瞎子摸象的认识。很多人可能是创世纪和马太福音的专家，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都说，哎呀，今年好好读，又从马太福音，又从……所以我认识一个弟兄，跟我同年龄的，他现在在北京。他有一次读，我问他，哎，你在读什么？那是二三十年前，他一边吃饭一边在看。他说，哦，我在读。他讲了一卷是小先知书。哇，我说，哦，你读到那里，他就约快读完了。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说，我每一次都是创世纪读不下去，所以这次我就从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往上读。所以他小先知才读了几卷啊，我不知道他后来读到哪里，可能是否又停下去了。就因为我们是一种不全面的很片面的认识，所以我们的建造是没有一个稳固的根基，我们这样子会有个很可怕的结果，我们缺少一个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会被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渐渐的掳去，而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而且我自己都常常问我有多少的东西是这个世界上的而不是山上的样式的，而我自以为是，或许是我自己的文化，我的背景，我的基督教的思想，我的世界观我的人生观，这些或许让我所得到的一些信仰的东西不是真实的如何敬拜天父？好，我们一起来读这边约翰福音四章 一起来，时候到了，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谢谢。我在底下我写了心灵，英文就是 spirit， 就是灵啊，心灵。可是这个诚实呢，中文我比较喜欢用它原来的，至少在英文上的翻译啊，就是真理 truth 啊。所以在心灵，而且这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不是用，我用心灵来，这个可以啊，我们可以使用，觉得我可以用一个很虔诚的方式来祷告。可是我能不能用真理？你真理你怎么用？你没有办法用真理。英文是讲 in spirit, in truth， 在灵里，在真理里面。所以当我来敬拜神的时候，这边有蛮有趣的。他说，耶稣对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井边的撒玛利亚人妇人说，真正拜父的。所以当耶稣讲真正拜父的，他在讲什么？有许多人，他认为他在拜父，可是他不是真正的拜父。他缺少了什么？他缺少心灵，他缺少了真理。所以有些人拜父，他完全的心灵，他非常的真诚，非常的虔诚，可是他没有在真理里面。你可以很虔诚的认为你可以从一个楼上跳下去，可是这不是在真理里，所以你摔下去的时候神没有救你啊。那你也可以在真理里面，你在圣经的最纯真的道理里面你非常的认识，可是你没有在心灵里面啊，你是一个完全是用外表的知识来认识神的，你里面的生命不是在那个真正的灵里面来认识，来敬拜神，这样子的神也不喜悦。因为这边讲的神是灵啊，不是说神是个灵，而神是灵啊。所以我们不管，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一定要在灵里，心灵里真诚的，不是假的，不是虚伪的。我们骗得了人，我们绝对骗不了神，我们最多是骗自己。当我们用在骗神的时候，我们都不晓得的时候，我们其实在骗自己。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在真理里面，我们不在真理里敬拜神，我们所敬拜的是枉然。我们需要平衡，不管是心灵或者真理，耶稣没有漏掉真理。当约翰福音讲到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耶稣他来，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他有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他是平衡的。他有多少的恩典，他有多少的真理啊。可是今天呢，在整个世代有许多的糊涂先知、假先知，我这样会讲先知啊，来诱导神的百姓。他们一生，他们选择性的来认识一些神的真理，选择性的接受某一种神的话。如果是一些假先知的教导，我们一看我们比较容易来知道哦。有一些好比他要你跪在一个偶像前啊，说这是耶稣像，我们大概很少人会跪在那边。可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我们很容易被误导了。而且如果我们跟随这些似是而非的，不是根据在那个基言上，不是根据在神的真理上的，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交账的时候，我们是个工头，我们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工作交账的时候，神告诉你说离开我，我不认识你。神告诉你，你的工程是豆腐渣工程，你怎么交账？那时候你的懊悔是何等的懊悔，是永恒的懊悔。所以今天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建造不是轻轻忽忽的啊。所以我们来认识真先知和他们的职分。我圣经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先知，我只能提出几个啊，来认识到神借着先知所要做什么，神为什么让这些先知在他的百姓中间。我想先问大家，这个是没有正确答案的。旧约里面最了不起的先知是谁？ 以利沙，以利亚，啊？谁说摩西？有人知道我的答案？这是我的看法。哦，以赛亚。OK， 好，我们来看一圈哦，这不是正，不一定是正确答案啊、哦。这边有说了，我们来一起读《生命记》34:10，来，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你有没有发现，神对摩西的评价是，以色列中再也没有兴起一个先知大过像摩西那样子的。他是神怎么样？他说，神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有些先知我是用梦来跟他们讲，我是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向他们显明我心意。可是他说，哦，他是对米利暗，当米利暗还有亚伦，他们因为摩西的妻子古时人皮肤是黑的，他们就轻看他，神就说了，有些人我是借着异象或者梦境来向他们告诉他们心意。他说摩西不是，他是在我家里面全然尽忠的，你们怎么敢毁谤摩西？这是摩西，其实是米利暗还有亚伦的弟弟啊。甚至米利暗得了大麻风啊，所以神待他像朋友一样，他说待他像朋友一样面对面所认识的。那摩西呢，他就教导人，先知有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教导人。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教导神的百姓天父的心意啊。我们今天我们从15好了，因为我时间上面非常少，我们来读，这是生命记30:15，我们一起来念下去。来，看呐、啊，我今日将生与死与祸。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好，我们停在这，我们暂时停这里。所以他在教导百姓，教导百姓循循的告悔。好，第二个先知，新约最大的先知是谁？约翰，施洗约翰。 OK， 他是大先知，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约翰是新约最大的神迹，他行了多少个神迹？你确定吗？一件都没有。摩西行了无数的，成千上万人看见摩西，约翰有没有行神迹？一件都没有。好，我们来看哦。 OK， 这边讲到，有没有看到约翰10:41？好，我就来念好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但约翰指着那人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认为约翰是大神迹，是大的先知啊，是很重要的先知？是马太福音11:8说了，9，他说你们出去究竟为什么？当约翰在旷野的时候，很多人都到旷野，耶稣就对这些百姓说，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所以很清楚的，约翰在新约里面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先知。好，那所以先知在地上还有一个责任是什么？是责备人。 约翰我们知道他讲了一些很责备人的话，我想接下来我可能都要用念的约翰看见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受洗，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等等等等。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意思就是审判已经就在门口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先知另外一个就是来责备人，说你们为什么没有 结出该结的果子，而是结出那些恶的果子，先知的另外一个职分。好，第三个我想给大家再一个测验，整本圣经里面哪一卷书提到先知这两个字是最多的？这个大概比较难，有没有人尝试看看？以赛亚 OK， 还有没有？是 good direction， 因为应该他的书卷是比较多的。好，我给大家一个考试有没有人听过一个族叫做利甲族？利甲族有没有人听过？利甲族这一个族的一个事情非常的宝贵，在整本圣经里面只出现一章，那一章就专门讲利甲族，就是在那卷书里面，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讲到利甲族这个故事，如果你真的是好好的花时间读圣经的话，光那一章真的是一篇很宝贵的信息。耶利米书里面先知以中文圣经来说讲了几乎100次，97次，提到97次，整本旧约圣经包括耶利米书是346次所以它超过四分之一全部是在耶利米讲的先知。新约总共讲的先知这个字187次，所以它超过一半，它的数量讲的是新约 整卷新约里面讲到先知一半。中英文的英文的旧约301，新约155次，那它是85，在英文里面，因为有的时候中英文翻译不一样，有的时候先知，有时候先见所以你就知道耶利米书里面非常多提到先知。这本书里面好，我们来看他讲了一句话，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在这边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射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神的时候催逼他去向以色列百姓呼告呼求因为他看见以色列百姓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我们都说耶利米是怎么样一位先知？流泪的先知流泪的先知，对，因为下一卷书耶利米哀歌就讲到他一直哭泣。可是你知道我们很爱唱一首诗歌，你信实何广大，就是在耶利米哀歌，当家破人亡城毁国亡的时候，在一个废墟里面的时候，他说以色列的贵胄他们的皮肤本来比奶还洁净 还白脸色那么的红润滋润，他说现在比炭还枯干，到这种捷径，可是他说了，因他诸般的恩典我们没有灭绝，他的信实何广大。所以那首诗歌是从耶利米哀歌，在一个哭泣，在一个最没有绝望的境界中，耶利米他向神歌唱，他说神啊，你的信实，你的罪孽，你的恩典胜过我们的重罪孽有一首诗歌，耶稣奇妙的救恩胜过我们的重过犯。所以他也讲过，他说在这边有讲到，你们若实在改正动作行为，在人和灵舍中间诚然行公平不要有宗教的许多的东西，你们的道理，可是你们在实际上生活中，你们欺骗灵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对那些弱势的团体你没有去帮，你没有帮助怜悯他们，你反而欺压他们他就责备他们，他就改正，所以职分。好，最后呢第四个职分，所以我这里只放了四个，或许有更多的第四个，新约里面神最大使用的一个器皿，我们基本上来说的是谁？ 保罗，对，他不但在各地传扬福音，而且他在各地建造教会，啊，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成为一个到处为了耶稣基督受极大逼迫的人。所以在下面我们来看，他说二十节，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所以先知另外一个，他在训练这些人。他说，我们看下一个。二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我对你们教导是全部的，神所有旨意，我都要你们认识，我都在训练你们。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然后二十九节，他就直接告诉他们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了，神让他看见了。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这些基督徒们，这些跟随主信主的门徒信徒之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他说，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保罗在三年之中在训练他们，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所以先知另外一个很深的一个托付，他不但是教导，他不但是责备，他不但是更正他们，最后呢，他还训练他们，他陪着他们，让他们慢慢的成长。所以从这边，从一个 summary， 先知的四样职分，有教导神的百姓神的吩咐和命令，有责备神的百姓不肯听从遵从神的命令，有改正神的百姓错误的行为，有训练神百姓明白而且遵从神的话语。有没有人从这里看到一个经节？好，我们来念，这是我们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背的。好，我们一起来念，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旧约时代，神不断地差遣他的先知到他百姓中间，劝告他们，教导他们，警戒他们，责备他们。在新约的时候呢，神赐给我们什么？我们今天是不是需要等到一位某某先知来教，要不然我们都不会？不是的，我们今天何等的有福，从神创造世界，从摩西一直到所有的先知，你看到整卷圣经，不管是历史书，不管摩西是大先知，历史书是许多先知所记录的，诗篇是大卫和其他服侍神的人写的，到先知书，这些都是先知，神差遣这些人。可是我们今天何等的有福，我们有神整个的启示在我们的手上，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我们可以读的。圣经的作用就是旧约的先知的作用，他教训我们，他督责我们，他使我们归正，他教导我们学义，所以我们是不是一定需要某些人站在这里来教导你们说这样那样？对，我们是需要，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听先知的话。这整本圣经里面就是神借着先知要对我们你我说的话，一个属神的一个真先知是与整本圣经是无法分开的。他说，就像保罗说，没有一样神的道我忌讳不教导你们，我没有留一手，我没有偏在一个地方，只要是神的话语，我都要你们认识，都要你们遵守。那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假先知、糊涂先知他们的作为。先是假先知， 现在是假先知还是下一页？假先知 OK。 所以假先知呢，他们的第一件，就是在尤其在末后的时代，他们是一群大受欢迎的人。 OK。 好，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他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我不是说只要受人欢迎的人都是假先知，可是假先知第一个很清楚的，他是受人欢迎的。为什么呢？下一节段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告诉我们，十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假先知他要得人的心，他的目的不是神而是人啊。可是真先知呢，让人很讨厌。我今天本来想让大家念路加福音的，可是耶稣首次传道啊，这边路加福音第一章啊，挽回 OK。 耶稣首次传道，耶稣，我们没有时间念这个，可是耶稣来到拿撒勒，进了他长大的地方，安息日，他进了会堂以后，他告诉大家，他读了以赛亚的书，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 喜年。结果呢，耶稣二十一节又对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耶稣在告诉大家说，我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位，我就是那位使瞎眼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人得自由的那一位。那是不是大好的消息？就接下来耶稣竟然讲了些什么话，吓死人了。接着他说什么，你们这些，他对这些人啊，他进到会堂，他进到他出生的地方，他刚刚才受了撒旦的试探，他受完禁以后，他到旷野去四十天受试探，受了试探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受试探以后他行了不少的神迹，就他当他到家乡的时候，大家都很欢迎他，邀请他来来来，你来分享。就他开头先讲出来这句话，让大家很高兴。接着他讲了一大堆话，他讲了两个例子。他说，我二十五节，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整个以色列地外邦地都有。结果呢，以利亚被奉差遣到以利亚，有许多的寡妇，对不起，以色列有许多寡妇。结果呢，神竟然差以利亚到一个撒勒法的西顿的寡妇那里，就代表什么？神不 care 以色列这么多的寡妇，他只 care 一个外邦的不认识神的地方的一个寡妇。他在说什么？结果呢，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可是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以洁净的。所以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告诉这些人说什么？他的意思是在说什么？他说，我能够拯救，我能够医治，我能够释放你们，可是呢，因为你们是，他说因为你们是神所不喜悦的，神不拣选你们，神宁可去找那些真的觉得自己有需要的。你们可能觉得自己很安逸了，很好了，都懂了，所以我不在你们中间做任何的事情。他站在讲台上，他第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讲台上的时候好紧张。那天早上，我从来主日早上佩珍没有替我，我们主日早上都是匆匆忙忙冲着出来的。那天早上我们竟然坐在一起吃了一顿早饭啊，第一次啊特别紧张，可是之后就没有了，还是匆匆忙忙的冲出来。可是耶稣第一次讲到，他竟然讲到让大家把他都推出，要把他推到山崖底下去。你们想到说，真先知有时候讲的道是会刺伤人的，他是不留情面的。耶稣没有来先告诉大家说，我就是我来了。结果呢，耶稣马上告诉他们，因为他知道众人的心， 他说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说，医生啊，你医治你自己吧，就是说我们不接受你， OK， 我们不需要你的医治，我们不需要你的释放。好，所以真先知与假先知，假先知在末后时代常常是大大的受欢迎，真先知呢常常是令人讨厌的，因为老是讲一些，就像你父母亲对孩子来说最讨厌就是整天，或者说妻子，对不对，整天在你耳朵讲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真是耳朵真是希望能够按个钮完全 block 掉，对不对，又逃不掉。第二个假先知的特征，有敬虔的外貌、哦、他们这边讲到提摩太前书，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们灵后二章十七节为利混乱神的道，再来提后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他们外面让你看不大出来、哦、我们真的要小心，很多的时候人的敬虔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你不是他的家人，你不知道在敬虔的背后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下一个也跟着上面一样，是过着安逸而败坏的生活。这边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有许许多多的，我看到了许多的传道人，他们专以世上的事为念，他们专人能教导人世上的事，如何过在世上过更好的生活。他们因这些人过着败坏而安逸的生活，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隶。那还有一个呢，看到许多的这些假先知，他们很注重于圣灵的东西，他们很爱讲圣灵，他们很爱讲神迹，很爱讲预言。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六节，如果你有机会认识假先知的话，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整章在讲到假先知，你对比今天许许多多的似是而非的教导，你好好读耶利米二十三章。我们太不了解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是讲到先知最多的一卷书，几乎圣经的有没有五分之一的先知都在里面啊，二十三章他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有人发给我一个微信，一个女先知在讲到2015年有什么世界会有什么局势，哎呀，我一看到我好难过。然后我上去看一些几个先知在那边各讲各的，这个世界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那么多的信徒听这些东西呢？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所以耶利米在这边说了，很哀痛的说，十八节，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大家都不听这个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圣经，可是我们去听另外那些，这些都是一些真先知写下来的，这些给我们的，包括里面写到一些假先知让我们来认识，可是我们喜欢去听，我们懒惰，我们不愿意好好的花功夫来认识神的话，结果最后我们就听，我们耳朵发痒，我们听一些我们爱听的，那就有许多的这些人就出来迎合我们的心，讲 exactly 我们想要听的话。好，我要跳过一个图片，对不对？没有，还好像 OK， 这边有个小男孩哦，他叫 Alex Malarkey， 他写了一本书，他和他爸爸一起写了，他在六岁的时候吧，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车祸，后来他就整个人就瘫了，他昏迷了两个月醒过来，就在2010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Heaven, The Boy Who Came Back From Heaven。 OK， 所以结果呢，这本书据说已经卖了超过100万册，因为他讲的是 real story。 结果这个年轻人大概是今年还是 去年2014年，他说他至少2年前他妈妈就到处告诉出版商说不要出版了，他全是编造的。他在这边他讲了什么，他说我没死啊，这边的字如果你看得见的话，就是这个年轻人，那左边是他书的封面，他说我没有去天堂，他说我说我去了天堂，因为我认为那样子可以让我得到注意力注目。当我说了这些话的时候，我从来没读过圣经。他说有些人借着谎言赚了许多的钱，而且继续的这样子做，他们2年告诉出版商把这个书从书架拿回来，这些都是编造的，出版商2年来听都不听，他最后像发了一篇文章，结果这个事情闹大了，出版商就终于承认，就终于同意把所有的书抽掉了。 They should read the Bible， 他们应该读圣经就够了。他说圣经是真理的唯一的源头，任何百人写的东西是不是 infallible， 就是不是一个绝对不变性的，不是真理，人写的东西都不是真理。这个年轻人我很敬佩他，所以我放他的图片在这里。他愿意承认，当你有一件事藏了那么久，你越久你越难承认，你当时承认是最容易的，可是当你过越久的时候，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让你更难承认，可是他承认编造的。所以假先知最后一个特点，不符合整本圣经的原则。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有讲，我们有先知更明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他这边说了20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然后在这边讲到生命记，如果有人善感奉着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就被致死。那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是假先知呢？22节他说，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按着他自己的心，按着他自己的所谓的感动说的，你不要怕他，圣经上说。有一间教会在新加坡很大，他们，我想我就跳过这个好了，可以说是身败名裂。我开头以为这个教会因为钱财的事情财迷心窍了，所以跌倒了，不小心跌倒。后来我上了 YouTube 看了这个牧师，他有2万多人的，每一个礼拜有2万多人在这个教会聚会，有6间神学院在整个亚洲。结果我去看了他的一个教导，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我吓了一跳，我说这种教导竟然能够有2万多个人每一周在他教会聚会。你如果有机会上，或者你要这个 link 我可以给你。他把耶稣形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12个使徒供他使唤，他有一个财政部长犹大替他处理钱财，他去哪里他有排场的，他先叫别人逾越节替他预备宴席，他说所有的百姓都供给他的需要。所以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后来我根本都听不下去，我没办法听完他讲的那些东西。这么假的东西能够在新加坡成为新加坡最大的一个教会。他后来因为金钱几千万挪用教会5000万美金的钱吧，现在目前在上诉，可能会被关。他的妻子因为在演了一些不，他们借着说为了要传福音给这些没机会听的演艺界的人，或者说一些年轻人喜欢偶像的，他要把太太包装成一个偶像，他太太演了一些东西是你吓死人的，这是师母 OK 师母演的东西，我不想多讲。我想时间也已经过了，最后我讲到一个真实例子啊，有一个美国人，对不起，他是瑞典人， 他搬到，他是把这些所有所谓讲圣灵啊什么的带到欧洲的第一人。他在瑞典成立了一个全欧洲最大的一个教会，那个欧洲已经整个没落了，可是他那个教会 有平均2000多人参加。去年还是前年我忘了，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公然向大家宣布一件事，他已经改信天主教了。他从一个教导大家圣灵，而且他是新加坡这个牧师他的 mentor， 他的一个辅导，属灵的辅导。所以在这件事发生以后，我不知道他跟这个事有没有联系，他是不是心灰意冷了，他突然说 我 resign， 我辞职了，我现在要去，我在天主教，我改信天主教。为什么会变到这种情形？欧洲最大的一个教会，瑞典最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欧洲最大的，因为他们的根基已经不是建立在磐石上。他们，你知道现在所有这些不注重圣经的，注重各种的，注重很多，注重心灵，可是不注重真理的，他们都是，他们不是从 vacuum 虚空之中冒出来的。你去看他们是跟谁学的，你就发现他们的老师都是不注重圣经的。我讲一个人 Benny Hinn， 他的老师是谁，你去看他老师的教导，你就知道为什么。Catherine Kuhlman， 你去看看他的教导。我们这个世代已经是，不要说50年前是正的，可能100年前 教会已经走偏，已经不再看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各样的教导都出来了。所以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凡不是天父所栽种的，必要怎么样？必要拔出来。我们的根基一定要建立在神不变的真理。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赐给我们你所宝贵的话语。主啊，你也说了，我们要为一次所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主啊，不让任何的虚假假冒的东西进到教会里。主啊，主啊，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受了多少的影响，我们离那山上的样式已经多么的远。主啊，可是你就像耶利米说的，主啊，你的信实是何其广大。主啊，我们纵然失信，你是可信的。主啊，真是赐给我们一个回到你话语的心。主啊，在这一年的开始，主啊，再次的呼唤你的儿女，不要离开你的话语。无论外面各样的风吹来吹去，主啊，你保守我们，敬畏你的爱话语，爱慕你的话语。主啊，活出你话语里面所教导我们，主啊，一切生命和敬虔的道理。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